神思显现系列第三期神儿子的特性第三部分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神思显现系列，我是库里布雷克，将跟大家分享这期内容。如果你有手册可以跟我们一起看，如果没有可以听并记很多笔记。我们今天要讲一些经文，我通常会讲很多，今天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内容，不能像我所想要的那样讲得很详细，但我们要讲一些可以让你开始的要点，在你生命中发生功效，这是关键，因此我要讲这些要点。所以首先，如我们先前所示，神的儿子具有某些特性，手册、书以及相关内容都比30分钟的视频要详细得多，所以我将跟大家分享一些基本特性和一些经文，然后告诉大家如何在生活中激活他们，这就是关键。所以今天首先，神的儿子应该有或将会显出来的第一个特性是在腓立比书2章5到8节那里。第一个特性就是谦卑。腓立比书2章5节开始说，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，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思想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然而请注意，这里是谦卑的出处，但是他让自己没有名声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因此，耶稣谦卑地限制自己成为一个人的样式。八节说，既有人的样子，他谦卑自己，存心顺服。现在注意谦卑，谦卑与顺服有关，他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你看到了，谦卑是神子的基本特性。根据彼得所说的，因为我们拥有他的 DNA， 他的属天性情，那么在我们里面要有同样的东西，我们有同样的谦卑。但他甚至告诉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谦卑是神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现在谦卑并不意味着贬低自己，你知道今天世界上很多开玩笑说，如果你喜欢某人就去损他，或者他们会说，好吧，你在鄙视这个人，意思是不尊重那个人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应该不尊重任何人，我们应该互相尊重。所以这里谦卑是指你不要贬低自己，你不该允许自己被贬低。如果你周围的人总是贬低你，说到你就好像你是属世界的人，你需要远离那些人，远离他们，不管怎样，停止与他们相交，和惠古利造就你的人一起，那就是我们要在一起的人。所以，第一个特性是谦卑，第二个特性，很明显，我们马上讲，就是爱。希腊语实际上，爱有4-5个不同的词，我们知道其中一些常见的词，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是爱加倍，阿嘎培。这种爱就是神，是神所拥有的爱，所以我们要对神和我们的肢体有这种爱。在罗马书5章5节，我要在这讲一节经文，我相信你们之前已经读过，但有很多人来找我说，我想让你为我祷告，使我对失丧的有负担，有更多的爱，我只希望我对人有更多的爱。他们想让我为他们按手，让他们充满爱，然后他们就出去爱别人。亲爱的，我希望能这样运作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实际上甚至比我为你按手祷告更好。其实罗马书5章5节说，这盼望不使人羞愧，因为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，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所以我们有所赐给我们的圣灵，因此当他搬进来，他是基督的灵，是神的灵，是爱的灵，所以圣灵爱的灵进入了你，当他内住进入你的时候，如经上所记，浇灌在你心里。换一种说法，他就像是他们有这些定时释放胶囊，当你服下后，他们进去了，在里面停留一会儿，然后胶囊里的粉末开始释放出来。圣灵就像那样，你接受圣灵进入你的生命，因为他是爱的灵，他开始释放和散发神的爱到我们心里和我们的灵里。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爱在那里了。现在你可能需要激活出来， 你可能对此已麻木了，你可能会经常说一些让你麻木心硬的话。如果你经常开玩笑，说些损人或贬低人的话，你在使自己对神的爱麻木心硬。要知道，这些事情不是凭空发生的。你白天说的话，你跟人怎么说话，你如何谈论人，当你为人祷告，你一整天如何讲论别人，会在其中起作用。如果你不断压低人们，并且在你的脑海中造成人们的不良印象，当你去为人祷告，很难祷告让他们得医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对人有了不好印象。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造就别人，向人们说神对他们说的，建造他们，鼓励他们，尊重他们，给他们尊严。神给予人尊严，所以我们应该做同样的事情。而且，你越说造就人的话，越多鼓励他们，祝福他们。那么，当你去为人祷告，即使你不认识他们，你也会看到那个人里边的价值，你会认出并尊重那个人，能用出于神的爱来服侍他们，因为那就是爱的作用，使你里面生发对他人的尊重。所以，蒙爱的爱应该是，我应该把爱排第一。这是神子的主要特性。第三个特性，我们听过很多，我现在不会讲得很详细，我们在另外几期也会讲，所以我不需要花很多时间。这里的第三个特性是恩典，恩典应该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。如果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在你的生活中，你对自己和他人都应该以恩典相待。对我们来说，对自己宽容真的很容易，我们犯错了就会轻轻带过。会说没多大关系，其他人犯完全相同的错误，我们就只想盯死他。你就是不停地问他，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说是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是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他说不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失误了。你说这不是失误，你故意这样做的。如果你这样待人，通常是因为你对自己没有恩典，通常是因为你很自义，这表示你是看表现的，也就是说，你试图根据自己的表现来获得神的某种认可或恩宠，所以搞砸对你来说是件大事。你需要意识到，第一，神已经向你显示了比你所能向别人显示的更多的恩典，所以你能做的最好的事，就是学会把它传出去。这是一点，我刚开始侍奉时，我在很多非常严格的教导之下，而我对自己要求很严，这两个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非常律法主义的心态。我那时很律法，很直接，你搞砸了，那么你就此为止，就是这样结束了。如果你搞砸了，那是因为你想要。要明白，这里面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随着跟越来越多的人打交道，我意识到几件事：第一，不管我怎么努力追在人后面，人都是会去做他想做的事。不管你向他讲多少道，不管你做了多少轰炸、狂骂他们的罪，他们会去做他们想做的事。你可以尝试让他们转过来，你可以做各种事，告诉他们这是多么的错误。但说实话，你不能使他们做任何事情。所以说实话。当你不断轰炸人，他们往往就不出现在你周围了，这样就完全失去了你影响他们生活的机会了。因此，像耶稣那样做会好得多，以恩典待人会好得多，给人恩典，神给了你恩典。我在这说到恩典，意思是，让我举个例子，恩典有各种定义，都指向圣洁，做正确的事，这都没错，但在保险单中。我们有个惯用词“恩典”。如果你有汽车保险、人寿保险或其他保险，有一个恩典期。当你的保单失效时，你有一定的时间，如果你付款，然后保单会继续生效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你没有违反合同里的规定，所以他们称这为恩典期。换一种说法，这是你把它弄对归正的时期。明白这个？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，我们处于恩典期，意思是神在给人类时间来归正。 这就是 N 点期。现在我们讲到个人身上，你和我都处于 N 点期，神赐予我 N 点，给我时间成长，他不断提醒我成长该走哪条路，我该怎么做，我应该在哪里，他对我的目标和计划是什么，一直都在那里。他什么都没宽恕，他没有说你怎样都没关系，他一直有这个标准，但是他没有缠着我，他并没有狂骂我，说我是个多差劲的罪人，错得离谱。他给了我时间，他总是恳求我，向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进步还不完美，但你在进步，继续前进。”他会鼓励。当我开始越来越多意识到这一点，事情剥落的就越来越快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在那段时间，当我意识到在我生命里没有照此待人，我仍然立即了断，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苛刻。然后有一天，我突然明白，有些人做错事，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去做，他们会说自己是基督徒，却依然随心所欲，仍然自称为基督徒。不管我怎么说，即使我时刻不断指着他鼻子说，依然会去做他想做的事，他们只会边听边抱怨，而我没做任何能带他们来到神面前的事。所以我开始意识到，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做。当我开始明白这一点，老实说，我开始说，真的，他们要么是有意去做，要么是无意犯错，他们只是看不到。如果他们只是不明白，说白了，更多因为他们像是小孩，他们只是不知道他们做了。你见过一个孩子做了什么事？你说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他们说为什么？我做什么了？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毫无头绪。你要向他们解释到底错在哪儿。有些大人是这样的。如果你拿圣经跟他们说：“你为什么这么做？”他们会说什么？错在哪儿了？你实际上必须要解释。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错了，或者至少他们没感觉到。你知道，他们的生活里没有神。我开始意识到，有些人，第一，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做自己想做的，所以你最好还是友善，传讲真理，不要加甜言蜜语，向他们传讲真理，但是给他们成长的空间，让他们长大。因为有些人并不像你那样一下就能看透，另一方面，有些人只是没看到他，你必须像带孩子那样带他们，就是对他们耐心。继续喂养他们，并给他们穿衣服，让他们成长，直到他们最终看见，说：“哇，我一直那么蠢，现在我看到了。”所以，你给人成长的空间，这就是我所说的恩典。要明白，我不是说神在宽恕他，也不是神在说犯罪无所谓，我没有这么说，犯罪是绝对不行的。我只是说，如果神给你恩典，让你成长。你也要给人成长的空间，传递神所显给你的恩典，给他们成长的空间，给他们空间，不要一直揪着不放。我不是说要讲好话当没发生，并不重要，而是鼓励他们，但不要过度轰炸。圣经说，如果你相信耶稣，相信神，你永远不会感到羞耻。因此，如果有人以基督信仰的名义让你感到羞耻，那是不对的。基督徒不应该感到羞耻，即使他们犯罪，也不应该感到羞耻。那么，他们应该感到罪恶感吗？应该知道要改变吗？他们绝对该感到罪恶感，知道要改变。他们应该改变吗？绝对该改变。他们应该感到羞愧，毫无价值，被打倒吗？不应该这样。我们爱人，造就人，我们要鼓励人，是这吸引人。是爱吸引人，爱的一面就是恩典，所以我已经充分强调这点了。现在来说第四个，神儿子的第四个品格或特性，特别是显出来的神的儿子，那就是平安。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。其实这些我们都知道，我盼望指出来，强调他们，可以引起你的重视，并在你的生活中努力去实现。让我们来看看平安。 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耶稣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上所给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”你明白吗？耶稣说：“我留给你的平安，我赐给你我的平安，不像世界所给你的。”你听到吗？所以这不是世界的那种平安。这个世界的平安就是只要我们不打架，那就够了。那不是平安，那只是没有敌对行为，这是有区别的。要明白，通过人们如何与他人相处互动，你可以判断他们是否与人有平安。要明白，耶稣给予的平安在神的儿子们里面，在那里面了。他给了我们他的平安，圣灵，耶稣被称为平安之王，他有这平安，他已将这平安存放在我们里面，平安就在那里，经得住任何情况。你意识到使徒保罗他被关押，他在监狱里，他被朋友抛弃了，发生了所有这些事，但是当他写信时，他说：“愿恩典与平安归于你们。”令人惊叹，即使在各种不利的环境中，他有平安。为什么？这正是我们在讲的平安。当一切都好时，任何人都可以有平安。当事情进展顺利，一切安好，任何人都可以有平安。但你必须有那种平安。全世界都在一片混乱时，当周围的每个人都在想，天哪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可以拥有像保罗在旅途中暴风雨来临时一样的平安。他们将要失去东西，保罗说：“不。”保罗说：“平安。”他说：“主的使者今晚在我身边。”这就是他说的。不，不会有人丧命，我们会失去船，但没有人会丧命。想一想，他们在地中海当中，怎么可能失了船只？而在深夜暴风雨中没人丧生，没有光，因为下雨不能烧火，漆黑一片，看不见月亮，没有星光。这位传道人，你知道，其他人都在努力拉绳索，把帆拉紧等等。这位传道人说：“不用担心，是的，我们要丢船了，但没有人会死。”第一，是什么让你认为他们会相信他？但他们信了，听进去他的话。他说：“不要离开船，不要这样做，跟我在一起，只要你跟我待在一起，就会活下去。”我们需要有这种在暴风雨中的平安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老道，我不喜欢讲陈词滥调之类的东西，因为你们往往听不进去。但我们需要在风暴中有平安，不论什么情况，我们都需要有那种平安。有好几次这样的情况，我家人、我妻子或其他人问我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还不知道怎么解决，但我知道，结束时我依然是站着的，这我知道。我一定能经历过去，所以跟我在一起，我们一起经历得胜。所以你必须有那种平安才能知道。第五种特性，没有惧怕。神的儿子应该没有惧怕，绝对没有惧怕。这可能是你必须要清理掉的东西，也许你需要从中得释放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充满了惧怕，他们看的电影会产生恐惧，他们做所有这些事。你必须意识到，惧怕与神的儿子无关，毫无关系。我们看到人总是在吓孩子，因为他们觉得那样做有点好玩。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，我们不需要灌输惧怕，惧怕是不得不学会的。而我们不需要灌输恐惧，我们需要灌输平安、喜乐，我们需要灌输信心。但在神的儿子里面，不该有惧怕。约翰一书4章18节，爱里没有惧怕，但是完美的爱驱走惧怕。你听到了吗？完美的爱，完美的，这词希腊语是 telios， 它的字面意思是已经成熟的爱，已经完整了的爱，是本当有的样式的爱。因此，当你行在神的爱中，在你那原本该在的爱中行走时，没有惧怕，你没有害怕，因为神是你的帮助， 神与你同在，神爱你，你知道。正如我们之前说的，你知道并相信他对你的爱，正因如此，你心中的爱驱除了惧怕。这甚至不是你要做的事情。人们会看着你，对你说：“你不担心吗？”我会说：“我有一个天父，他会看顾我，不管怎样，都会是这样。”眼看这事要临到了。比如有人用枪指着你说：“你是要认基督还是要死？”你对他们说：“不，我不会否认基督，我会依然活着。你要放下枪，我将告诉你我所拥有的大能，那将使你放下枪。”然后你跟他们分享，如果他们听了，那没多久他们就会得救。你说：“如果他们扣动扳机怎么办？如果他们扣动扳机了，那么荣耀归于神。”你将面对面见到耶稣，这是双赢的局面。如果你要去的话，不妨动静搞大点，像殉道士一样牺牲，那会向那些杀你的人见证，向你周围的其他人见证。让我告诉你，有句话，不是俗话，也不一定合适，说到人们的那种信念，那种随时会发生变化的信念，他们过去常称他们为酒肉朋友。那种为了自己利益而随时翻脸的人，让我告诉你，耶稣不需要酒肉朋友，耶稣需要的是那些会与他同甘共苦，不论怎样会和他一起走到底。我们需要重新有这种烈士精神，能说，不论怎样，我们都不会否认基督。所以你需要没有惧怕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要明白。我们被教导要在神的爱里，如果你在他的爱里，你就没有惧怕。第六个神子特性是他们会行使并显出权柄，并不是说他们到处炫耀说：“听我讲，你们要听我说，我有权柄。”根本不是这样。经上说他们有那权柄，所以他们安息其中。神的大能让人们看到此人拥有权柄，即使他们不明白。他们会尊重那个人所拥有的权柄。几年前，我们去彭萨克拉复兴，在当地高速上行驶时，有一个交通堵塞，塞得很厉害。我靠边停车，下车走过去。我穿的是普通衣服，我是普通民众，但我过去开始指挥交通，指挥这辆车停下，那辆车走。他们服从我的指挥，我没有徽章，我甚至看起来都不像交警，但他们服从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灵界有权柄，可以说会渗入自然界，所以我开始告诉这些人：“你走，你停下。”我用手势指挥车停下，那人试图继续往前开，所以我猛地用手打在他引擎盖上，并指着他说：“你停下来，现在。”他停在那里，然后我只是说：“你要待那儿一会儿，这是因为你做了这事，所以。”我要放20辆车先过去，我就这样做了。我站在那儿，将他扣在那儿。我指挥交通时，他在那儿挡着。他不必那样，我无权那样做，但是他服从了，因为我明白我行使的权柄。我的权柄不只是属灵的，在自然界是有效的。我曾用我的权柄来处理狗、动物和人的事。有些我们看到的事很奇妙。所以，神的儿子有权柄。从约翰福音1章12节，我们可以知道这点：凡接待他的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甚至是信他名的人。马可福音16章15到18节也告诉我们：奉他的名，我们将做这些事。意思是在他的权柄里，他是在说：奉我的名，你去行这些大能的功。在马太福音28章，同样。耶稣说：“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赐给他了，因此我们奉他的名行事。我们不是行我们的权柄，而是他的权柄。彻底忘记你的权柄，彻底忘记你自己，活着的不再是你，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。所以这是他的权柄，所以行在他的权柄里。第七个特性是责任。马太福音28章、马可福音16章讲到。”你有责任，所以去改变世界吧。他给了我们责任，拯救世界，改变世界， 传福音，带来改变，承担起责任，实际行动起来。第八个的特性是大胆。箴言28章说，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，义人却胆壮像狮子。在基督里，你是神的公义，要放胆，操练胆量，照照镜子，站直，抬起头来，照着镜子，用手指着自己，说：“奉耶稣的名说，这是你要的生活方式，这就是你要做的。”然后你开始命令，你眼所见的是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需要服从，所以你开始命令你自己。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在自己身上得胜，那将是你获得的最大的胜利。你在自己身上得胜了，你可以在魔鬼、疾病和其他一切上轻松得胜。所以开始放胆，开始讲出来，培养勇气，在这方面培养你的进取心，主动攻击，让他们知道这就是我的立场。魔鬼，这就是我的立场，我画了这条线，你过不去。你开始培养承担那责任的勇气。最后，第九个特性是，神的儿子对缺乏的可能性毫无意识。腓立比书4章19节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看到马可福音9章23节，我直接切入正题，因为时间不够了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你明白吗？一切皆有可能。如果一切皆有可能，你甚至都不该有丁点缺乏的想法。如果一切皆有可能，那么我就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任何需要完成的事情。我有足够他的灵，足够他的名，我有足够他的话，我有所有这些在我里面。他们在我里面，我在他里面。凡我所愿的，我求就必成就，因为我常在他里面，他的话也常在我里面。所以，我对这些毫无意识，可能缺乏、失败，可能信心不够，可能这不够之类的。不，无论你需要做什么，神已赐给你。因此，将所有这些都排除在外，活出自由，行在世上，知道你所需要的，当你需要时，他会在那儿。神的儿子对缺乏的可能性毫无意识。我们今天分享到这儿结束。稍后回来继续分享神子显现系列，但亲爱的，你必须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所以，像我们之前说的，现在去显现出来，成长，阿门。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